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4面。我们讲到己一的总学三学以戒为本。那么这段呢，就讲到我们在修习首楞严王三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道场啊，就是保护我们止观正道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戒法，第二个是咒语，这两个都是保护止观的处所。那么这一大段等于开始讲到大乘的戒法啊。那么在讲大乘戒法之前呢，我们先把大小乘的戒法的一种观念呢，先做一个笼统的说明啊，你进入到经文你就容易了解。基本上，声闻的戒法，它是从事相上来安立戒法的，所以它所摄受的是偏重身口恶业。那么大乘的戒法是从理性上来安立戒法，所以它偏重在收摄这一念心。比方说，我们讲声闻戒的安立，它从事相上，因为它为了要令正法久住啊，所以声闻戒的自戒，它是随犯随止的。有众生犯戒的，佛陀开始自戒，佛陀不能够在没有众生的犯戒情况之下来自戒，因为他声闻戒的基本精神就是从事相上安立。那每一个地方佛陀出世的环境不同，当然自戒有所不同，所以声闻戒佛陀不能够顿制。但是菩萨戒是因内心安立，我们看《放网经》菩萨戒，佛陀一出世是顿制菩萨戒法。不必有人幻觉，它超越时空的，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精神当中，一个是事相的安立，一个是理性上的安立，那就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在声闻戒当中呢，戒定慧是独立的。你看我们在天台宗把小乘叫做三藏教，为什么叫三藏呢？这个三藏的意思就是经律论这三种教法是独立的，叫三藏教。所以你看我们在学声闻戒的时候，声闻戒法、声闻的定跟声闻的慧是各自独立的，没有人说你持戒就可以产生禅定的，那是两码子事啊。你禅定就能够产生无常无我的智慧，这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声闻戒的戒定慧是各自独立的，因为它理观跟事修是分开的，大乘的戒法就不同了。它理观当中有它持戒的事修，它持戒的时候也要有理观的帮助。所以大乘的戒法的特色是三学是互含互摄的。你讲大乘的戒，它一定有大乘的止观的观照在里面的；你讲大乘的止观，它一定有大乘的戒法在那个地方防护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你才知道这以下的杀盗淫秽四种戒法，其实跟声闻戒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海公一再强调，你要把这一段的四种清净明慧跟声闻戒的四种戒法是要区隔出来，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耶心安立，一个是耶身口的四项安立。这个地方你清楚的啊，我们就可以往下看了。好，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如常闻我毗奈耶中先说修行三劫定义，所谓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者名为三无漏学。那么佛陀在讲这个道场之前呢，先讲以戒来当做一个道场。他说啊，阿难尊者，你过去啊，曾经应该听过我讲到毗奈耶，毗奈耶翻成中文叫毗尼，翻成中文叫律，它的意思就是调伏的意思。佛陀要我们依止这个律啊，来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而远离过失，叫毗奈耶。那么毗奈耶当中当然因缘很多了，这当中呢有三决定义，这个决定就是不可改变的准则。 佛陀的出世有些准则是因当时环境而改变的，有些戒他是佛陀有制，有些戒佛陀没有制，但是有些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啊。过去诸佛如此，现在诸佛也如此，未来诸佛也如此的，这个叫做三种不可改变的原则。那三种原则呢，我们往下看，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化慧。你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个是大乘戒，这三个是有它的次第的。首先我们讲到大乘的戒法是色心为戒，这个是很特别的。小乘的戒法是收摄身口的啊，大乘是收摄我们这个放逸散乱的心，叫做戒。慢慢的收摄久了以后呢，我们成就一种专注的禅定，那么由这个禅定的极境当中呢，开花心中我空法空的智慧，这个是成就，这是三种成就真实无漏功德的修学的方法啊，依止三种方法而成就无漏的功德。这藕益大师他有讲到这个淫戒的时候，他把这个三种关系讲清楚，他说啊，淫戒呢首先先断身业的淫意，但是他主要思想还是依止一念心而修学的啊，依止一念心性来修不淫。那不淫当中呢，他也是空调中三观这样观照啊，然后呢他第一个呢是达到身业的不淫，就是色心为戒。第二个内心的不淫，就是我们讲定供戒，维大师讲这叫定供戒。他这个戒当中色心当中已经有一种专注的禅定了，但这个禅定是大乘的禅定。第三个是断性亦无，那个就是道供戒，就是智慧。所以他这个大乘的戒法是这三学啊，是互含互摄，是安依止他的内心的浅深而安立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总说了啊。好，那么大家这个观念呢、啊，把大乘戒法的观念清楚了以后，他完全是依止一念心而安立戒定慧啊，从他的一个身业的防护到内心的防护，到最后对治人所啊。我们看己恶的别是四众以彰无漏啊，这个地方个别的显示大乘的四众戒法来彰显无漏的功德。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叠真，第二个详释。我们先看叠真啊，一个叠释跟真问。阿难，因何色心我名为戒？就是说啊，在大乘戒法当中啊，应该用什么样的戒法来摄持放逸散乱的心呢？如此才可以称为大乘佛法当中啊真正的持戒呢？佛陀先提示一个真问啊，先提出一个问啊，所以大乘戒法它是以摄心为本啊。那么这一下就详细的回答，详细回答当中分成四段：一淫戒，二杀戒，三道戒，四道妄离戒。先看第一个淫戒，这个淫戒呢，这个戒的意思就是禁止的意思啊，主要是戒除我们身口意的淫意。那么这当中呢，戒法是人对治，淫意是所对治，所以人所双举啊，叫做淫戒，也可以叫做戒淫，都可以啊。一个人对治的法，一个所对治的烦恼。这以下有六段，我们先看第一段。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先把我们整个持戒的功德啊先表达出来。这假若啊，在三界当中的六道众生呢，他的内心啊已经不升起淫意的念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有什么功德呢？就不随顺其三界的生死相续的。因为我们三界当中呢，就是以一逆而正性命，就是以一逆为种子的生死的种子。那么既然种子消失了，那么当然就没有这个果报了。好， 那么这个地方其心不淫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就是你内心当中不淫逸了，不是说我们平常住在道场，我们平常在那个地方拜佛静坐，这叫其心不淫，不是这个意思，这叫圆缺不生啊，没有因缘的刺激，你不升起淫逸，但是这个跟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哈。他这里的其心不淫，就是说你内心产生一种观照的对峙力，有一种防护的道场的力量升起，就是一种防护力升起啊。那么这个地方其心不淫，其实他是讲出一个目标，在后面藕益大师会解释他的过程，他有三个次第啊，深业的不淫，意业的不淫，第三个是连人对峙的心也不可得，最后是密心了不可得，根本就没有依这个念头存在啊。那么这样子才达到一个其心不淫，它有三个阶段的，到后面我们再详细说明它的一个修学次第。总而言之呢，我们先讲到本经在修学淫逸的目标呢是其心不淫。好，这是等于是这个淫戒的一个总说，我们看它下面的个别的说明。先看它的过失，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等一下 说明了一个修行者啊，没有调伏淫逸的烦恼的过失。说我们修学大乘的三昧啊，不管你是修耳根圆通，修念佛三昧都好，那么我们刚开始的目标呢是要出离三界的尘劳，但如果在因地当中呢没有在整个止观当中呢建立一个啊这种四种清净的防护的道场，没有把最初的淫心呢加以对峙，那么结果呢是三界的尘劳是不可以出离的。那为什么产生前什么结果呢？说要纵有多智禅定现前，那么我们在心中呢因为听闻佛法产生一种多闻的智慧，有多闻的智慧啊，心中能够善巧的分别各式各样的法义，乃至于禅定现前，这个地方禅定应该指的是意界定跟味道地定，因为初禅以上啊，根本不可能有淫逸的念头啊。那么假设你在因地当中呢并没有把这个淫逸的念头给调伏，那么一路的在禅定跟智慧的加持当下，反而是呢助长的淫心的势力。那么这样会什么结果呢？有三个结果啊，我们讲先讲它第一个结果啊，必堕魔道啊，在三界当中呢，魔道就是以淫心为它一个根本，以淫逸为根本魔道啊。这个地方有三种的差别，第一个上品的魔王，这个魔王啊，它有什么特色呢？它有三种特色，第一个欲望很炽盛，魔王的欲望贪欲烦恼是很重的。第二个福报很强，他这个魔王在阴地的时候很喜欢修福报啊，你看他做慈善事业啊，斋僧啊，盖道场，他福报特别大啊。第三个内心特别的灵巧，他很有智慧啊，这是以三种的特色而做魔王啊。当然这种人是福报很大啊，禅定智慧也特别高的叫魔王。第二个中品的啊，就是他的各方面的福德啊啊禅定智慧都是一等的，变成一个难众的魔王的眷属。那下品呢就变成女众的眷属。那么彼等魔民魔女呢都有他各自的魔子魔孙呢，那么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成就无上之道，成为魔道啊。第一个关键啊，就是掀起邪见，他自己认为淫逸这是一种功德之相， 它不障道，它一定是以这样的邪见产生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讲到说啊，你的因地花心没有把一意的烦恼把它调伏，结果你的整个禅定智慧的加持啊，反而变成魔道的这个方向去了。这个是讲到他的过失啊。这一下佛陀啊啊对末法众生提出警告啊。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名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令助众生若爱见坑是菩提度。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预言说啊，说我在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了啊，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啊，很清楚的。但到了末法时代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众生本来就障生慧前，他也没什么判断力。第二个，弃佛久远，邪见炽盛，那么造成一个末法时代，一个魔强法弱的时代，正法的势力已经担保了，那么邪知邪见魔法的力量特别的强盛，那么这个时候魔子魔孙就出来活动了啊，就很多很多的魔民魔女啊就游行于世间。那么游行世间干什么呢？广行贪淫，这个行包括他的一个实际的行动，也包括他口业的宣扬。他宣扬淫逸呢是一种功德之法，是一个助道之法，来鼓动众生心中的贪欲，而且呢以善知识自称，那么使令很多众生呢受到这种邪知邪见的误导啊，而堕落爱见之火坑当中，而失掉的菩提的正路。因为我末法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邪正不分了，不知道什么是通往涅槃的路，也不知道这是走向魔道的路，也不知道这是走向地狱的路。那有人说，哎，那他为什么这个人造罪这么重，他为什么不直堕地狱呢？为什么先到魔道去呢？因为他福报还在，他福报很强。就是说呢，一个人要堕地狱之前呢，他善业先表现出来，他善业很强，他必须要把他的福报花光了以后，他后面会说我这些魔子魔孙呢，福报享尽以后是直堕地狱的。他虽然心术不正，邪知邪见，但是他可以修一些福报，所以呢，先到魔道里面去受用福报，等到福报享尽是直堕地狱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末法时代啊，当然这个政治政界的善知识少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出来活动了啊，这是佛陀的预言跟警告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哈。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回啊。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说啊，那么教就是佛陀教跟阿难尊者说，你要辗转的教化世间人啊，在修学大乘的三昧啊，不管是守楞严王三昧、念佛三昧，一定要断除心中的一念。因为这是魔道之因啊，这个是过去诸佛、现在诸佛乃至于未来诸佛呢，是决定不可破坏的一种清净而明智的教诲，这才是一个明智清净的教诲啊。那么应该怎么断呢、啊？下面就讲到了啊，下面讲断除因的方法。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真沙石亦成其犯，经百千劫指明热沙，何以故？此非犯本沙石成故。就是为什么要断淫欲呢？佛陀就讲出这个道理啊，说阿难，你应该知道，假设我们因地的时候没有断除我们淫欲的念头，然后马上的修习禅定跟智慧，这是什么过失呢？讲出一个譬喻，就是说你现在想要吃饭，但是你没有拿米来煮，你用那个沙来煮饭，那么用大火来蒸热这个沙石啊，想希望这个沙石变成饭啊， 但经过百千劫的时间呢，它只变成热沙。为什么呢？因为沙不是成就饭的正因，因为你拿的是沙石嘛，因果不相符合啊。那么你用这种 有所得的攀缘心产生的疑逆为根本，你怎么能够成就诸佛菩萨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的功德呢？啊，因果不相符啊。这第二段，这第二段啊，前面是讲譬喻这一下合法啊。如以因身求佛妙果，众德妙物，皆是因根根本成因，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如修正？必使因机身心俱断，断心亦无，于佛菩提是可希冀。这一下合法了。那么假设我们以这个淫身，就贪爱淫逸的身心，依止将来修学，那么依止将来修学佛陀的妙果，在过程当中虽然成就多闻的智慧，乃至有少分的禅定，但是呢，因为这种淫心没有断除啊，皆是淫根，因为以淫逸为根本嘛，结果呢是根本成淫，结果所有的禅定智慧都加持在心中的淫逸当中，结果呢轮转三途啊，先到魔道里面享受天福，最后直堕三恶道，是决定不能出离三界的。要是连三界都不能出的，更何况是如来清净的涅槃之国，又怎么能够修正呢？啊，这是讲到这个因果不相符合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这一段很重要了。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依佛菩提是可希冀。本经在断淫心啊，它的重点在淫机。这个淫机啊，就是淫逸的念头啊，一种那种所谓的不如理的作意。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说啊，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这六根当中有一个机，我回答是说啊，这个机呢跟前面那个机是一样，就是为什么六根会活动呢？六根会向外攀岩呢？那当然就是一种无明的妄想的攀岩嘛，那个机嘛，那个机关没有把它关掉，那六根就动了。你把那个机关关掉了，六根的功能向外攀就熄灭了。好，那么这个淫机亦不如是呢，就是一种淫逆心的那种不如理作意产生的相续。那应该怎么断呢？要身心俱断，断性亦无。这个地方维大师说啊，是三个次第，先求圣业的断除，这个就是色心为戒了，再求内心的断除，就是因戒生定，定共戒了，断性亦无，就道共戒了，能所双亡啊，为是一心，这是断性，断性亦无。那么这一对诸佛菩萨的菩提涅槃呢，才可以有所期待，有所希望啊。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地方诸位下去可以把维大师的注解看一看，他老娘讲得很详细。他讲到这个色心为戒啊，什么叫色心？要怎么色心呢？第一个所色何心，第二个如何色心。我要是说呢，这个色心为戒，断除这个淫机，到底你所色的心是真心还是妄心？我要是说，那真心你也不用色嘛，真心它好好，它没有问题，你色它干什么呢？多此一举嘛，那自然是色妄心嘛。但是妄心它没有自体，那怎么色呢？妄心无体，因何可色？那么他就解释了，说啊，断除妄心啊，主要就是不取，就是我们说要不随妄转的意思，不随妄转了，这个就是断除淫机。断除淫机不是说你都没有淫逸的念头，那你没有淫逸念头，那你就不用修行，你就成佛了嘛。当然我们是带着淫逸念头在修学嘛，但问题就是说，你整个修习的因地花心， 你要一直不生灭心为修行，就是说你告诉你自己这不是你要的。但是它有一种等流习气升起来，这个时候你要关照啊，这个淫的念头呢叫不取。佛大师讲主要的关键叫不取，就是说你观想这个淫的念头是啊，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当作出生随处灭尽，它本来就是没有自体的。所以你能够心常觉照，不随妄转，这个就是断除淫迹的方法，这个就是色心为戒的方法。所以你要知道哈，我们会刚刚会一再说明哈，大乘的持戒是跟止观是 相配合的，它主要就是不随妄转啊，不是说要你把淫欲的念头全部断掉，那怎么可能呢？菩萨戒，诸位看看菩萨戒啊，菩萨戒在断念断恶念啊，是断相续的，它不断那个瞥而升起的现那个任意的现起，它不断的。你看我们上次讲到菩萨戒啊，有一个观念啊，说啊菩萨戒有一条是很重要开眼，他说啊，菩萨为断彼故升起药欲，那么精勤对治而烁烁现行，这个是无为患。那这个菩萨他对于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已经想要断除了，他已经安住在不生灭心了，但是烦恼还是不断的活动啊，但是他已经在对治的不随妄转，他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了，这个时候菩萨戒已经不换了，不换菩萨戒，因为你已经慢慢脱离他了嘛。最可怕的是你还跟他在一起，而且你还不知道怕，你也不知道怕是过失，这是 最可怕的。我已经知道这个人不是好朋友了，我一天到晚我功德都被你偷走了，但是你一天到晚跟着我一时间还是跟着我，但是我已经知道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那这个时候你慢慢开始对他产生防备心的，这个时候你开始在断除那个淫机了，就是这个轮盘一直在动，你把开关关掉了，但是他还有些剩余的势力啊，但这个轮盘的机他那个生机被断掉，断相续心破合合事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维大师讲啊，说这个断除淫机的关键在这个不取，前面说的不取啊。那当然这不取的意思就是有止观的意思在里面的观照力啊。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那么这个地方堪称啊破邪显正，就是如我前面所说的修邪三摩地一定要先端正其心，一定要断除心淫，这个才是佛陀所说的正法眼障。假设有人先说淫欲是对我们修行是不障道的，而且是有帮助的，这个是魔王的邪知邪见。所以有人说楞严经、是照妖镜，其实这次讲到这个主要讲四种清净明慧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讲破邪显正啊，你很清楚的修行，你要很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你才能够一路的走上去啊。当然这个地方楞严经很强调端正其心，就是你依止什么心态来修学。我一大师说我们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啊，你因地化心有错误还看不出来，因为里面什么福报，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觉越差越多。有些人开始贪求以欲望贪求名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时说其实他因地化心就错误，他自己没有发觉，那么福报一加持下去的时候啊，那整个邪恶的力量就整个现出来。那归根究底呢，就是因地加长，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依止不生灭心来修学啊，最后产生后患无穷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心恶的杀戒。这个杀戒呢，这个杀的意思就是断除有情众生的命根啊。这个戒法是能对治，这个杀生是所对治， 也是人所双举而安立这个名称啊。也我们首先这当中有七段，我们先看第一段。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佛陀告诫阿难尊者说啊，在世界当中的六道众生呢，假设内心当中啊，能够不生起杀生的念头啊，他这个地方也是前面是断除淫机，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断除杀机，那种杀生的那种相续的力量啊。那么你能把这个杀机给断的时候呢，你就不再负众生的命债，你就当然不必再来三界来酬偿我们的命债，乃至于后面会讲到肉债。这个杀生佛陀是讲得很详细的，包括肉债包括命债都在里面啊。这段是总说，我们看第二段的换界过失。如修三昧本处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次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形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各个滋味成无上道。那么佛陀为什么要我们对治杀心呢？这一下讲出他的一个理由，说我们修习大乘三昧啊，主要的目的就要出离三界，成就菩提涅槃两种清净的功德。但在因地当中呢，假设我们含有杀心来修学而自己不知道的话呢，那最后的结果是因果不相符，那么是不可能出离三界的。那么假设我们在因地当中有一种想要杀生的那种欲望念头还在，那这样子呢，纵有多次禅定现前，一路当中心行很多多闻的智慧，也有成就意界定跟未到地定的功力，但是这种禅定智慧呢，加持在杀心当中呢，最后呢必落神道。前面的淫欲它的结果是魔道，这个地方是落入鬼神之道。鬼神之道也分成三品，上品之人为大力鬼王，就是你的禅定智慧，你的福业福德之业特别的殊胜，变成大力鬼王啊！你看我们世间上讲某某大帝啊，啊某某某某某国王，这个都是属于上品的这个鬼王啊。中品的是飞行夜叉，这个地方的分号啊，这个逗号要去掉，飞行夜叉啊，就是能够飞行的夜叉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山神啊，土地城隍啊，这种叫做飞行夜叉，它能够飞行啊，乃至于诸鬼帅等啊，这种某某某大将军等等。下品的是地形罗刹，它不能飞，它只能够在地形上走。罗刹呢，就是吃众生的血肉啊。那么一般来说，鬼神道啊，他们都喜欢吃肉食。你看，你看供养鬼神啊，一定是杀鸡宰羊的，因为他因地当中啊，都是那依止杀生啊的业力而成就神道的啊。那么这种鬼跟神呢，鬼跟神有点差别啊。这个神就有福德的，福德特别多的叫神。啊，福薄比较轻薄的叫做鬼啊，其实就是同一个道啊。他们也有他们各自的见俗啊，而且都自己认为啊，以高慢心啊，说自己成就无上绝道，都是邪知邪见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翻阶的过失，这以下呢，就佛陀对末法众生的一个警告：我灭度后，末法至终多持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等菩提路啊，那么佛陀一言说呢，在我灭度之后啊，末法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鬼神啊，炽盛在世界当中啊。那么对外声称呢，食肉不但不妨碍无上菩提，而且有助于无上菩提啊，说是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啊。那么以这个当作菩提之道啊，这个是在末法众生当中啊，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啊。 大概我们讲这个少道一望了，它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本经对少道一望的一个整个修学的重点，就是说你要先端正其心，把心先修端正，我们讲诚意正心，你才有资格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你一开始的因地花心啊，先把它端正啊，那么你后面你就走得正了，是这个意思啊。后面这一段呢、啊，还有很多、啊，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地方好了啊。其实他后面的整个四修啊，他都必须要有首楞严王三昧这个正念真如啊的理观的配合，他那个四根理啊是互含互摄啊，所以偶一大师到后面会讲到说啊，没有大乘的止观啊，就没有大乘的妙界啊，没有出世的妙界，你并失出世的止观。这个大乘的三界定慧三学啊，它是互含互摄的，互含互摄的啊。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